大家今天都进来比较早，刚刚还是有一点点 technical problem， 但是他们解决问题了，我们感谢主。进来往前坐，今天我们是第三个晚上在一起啊，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有没有今天才到的举手？有没有今天晚上才到的？有没有今天有？我们来给他掌声欢迎的，欢迎的哈！你能感到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几首很熟的诗歌，也许有的时候啊，一些天韵的老歌很熟哈，哎，也是对一些朋友是新的歌。那不论是无恩救或知心，我们今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野地的花不忧虑不纺线，它最美。神让我们来学习天看天空的飞鸟，让我们知道不要忧虑，神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要站起来也可以，从来不为生活，
站起来一起唱吧，来，很好。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姐妹们来唱，来，
耶，
我们来唱，一切需要，来，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
一起来，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
有信心来说，一切需要，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信靠他的人，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再来一次，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在你说话来之前跟旁边的人说，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你是有福的，彼此握个手，然后再坐下来。有福的，请坐，请坐。会唱这首歌吗？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我爱你声音， 这几天我们在这边相聚的时候，有好多的机会，好多时间我们都能够来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话语何等宝贵，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尝到这话语的甜美，也借着你话使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一切都要过去，但是你的话立定在天，永远一句都不会废去。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继续主，你用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往前走，你一步一步引领。谢谢主，你是信实的主，我们敬拜你，也带领我们，奉主的名感恩，阿们。有一首歌我想要跟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叫做生命一路八一六一六发。我先生哈哈，我问你哈，这个一路为什么会有一路发哈？在接华府总干事之后，就有没有立刻一个大的责任，就是要推动搀扶的运动。那我在我这边，我们今天有两天也在分享搀扶运动，因为在我们市周围，也许今天在做开餐馆的朋友请举手，我看看。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餐馆最忙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办有夏令会特会，要邀请搀扶的朋友来的时候，餐馆的朋友不容易，他们不能来，所以我们去。在餐馆的时间，晚上的时候可以有聚会，十点半以后，我们只要多走一里路，我们可以做。那在下午要探访，两点到五点之间，餐馆有空，有很多朋友坐在那边，我们投放在那边没有事情做，也许读读博，看看报纸，抽个烟，但是能够有你跟他谈个心，他心里面有好多事情可以跟你讲，你可以把耶稣来传给他。当时推动搀扶运动时候，他们说西牧师你可不可以写一首歌一路发，我说一路发这很俗气啊，这而且不属灵啊，怎么叫一路发？他说写生命一路发，是生命可以怎么样更丰盛的意思，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来，我要使羊使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啊？如果我明天的生命，我今天生命比昨天进步，我是不是有丰盛一点？明天丰盛更好一点，后天比明天还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的经验体会信靠，我们生命可以更丰盛的。所以我说好，生命一路发也通啊，好吧，我们就写了一首歌哈。那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插号来这个网址，往回回来一页哈 ，CCCOWE 那个往上一张退一张，那有我们网址，我太太说的 COCOCOWE 哈 ，CCCOWEUSA.org。那上面有很多昨天我们唱的哈利路亚的歌也在上面，你可以 download 这个歌曲。好，我唱一次这个歌，很简单哈，你一定很快就会学会。你的手机有八请举手，我看看，有一个八的，两个八的，有没有？手机有号码，上面有八的，你选号码，你要呢给你一个75944还是要15899，你喜欢哪一个？啊，你喜欢8899哈？这个谁都喜欢用一个这个八发，我们发财也是好事。你要好好做管家，生命也可以一路发。 大声一点，很好。是耶稣，人生有大改变，得到生命秘诀八种部分，我一生用不完，放下各样重担，跟随耶稣，今生不再孤单，丰盛的生命直到永远，我活着真幸福。跟随耶稣，今生不再孤单，丰盛的生命直到永远，我活着真幸福。哦哦哦哦，来哦哦哦哦，拍手来唱呀，哦哦哦，一路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路发，靠着主耶稣。哎呀，自己给自己鼓励鼓励，唱得那么棒啊！生命可以一路发，是更丰盛的意思。我是说，神一定让我直步青云，但是我靠着主，我生命可以经历更丰盛，因为他的爱又是那么多。我要把耶和华的慈爱来宣告给很多很多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老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心事直到永远完待。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
的大慈爱。下面要把歌词改了一点点哈，我要唱之外，光唱没用处啊，唱也很好哦，敬拜赞美也唱，但是要用我口，不但是唱，而要去传。今天晚上是第三天晚上，戴牧师可能要跟我们讲这一方面的，我们要怎么样，不是光是唱唱唱，出去传。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是吗？我要传，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我要传，我要传，我要传，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耶和华的。往回走一张，用我口，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唱耶你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我要传，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传耶和华的大慈爱。阿们，阿们，诚心的来说 yes， 我要传。今天我们大会的一个算是主题歌好了，神的道路，昨天也许对很多朋友还是蛮新的，今天我们一起再来用心来唱，每一句话来从我们心里面来唱，来赞美我们的主。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离大地的根，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其事，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再念这上面的话了，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天怎样高过地，一起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
举起你的手来敬拜我们主。
他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我前途。
改成你，
你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你创造 生命气息，是你应许造福赐福，你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每一位都起来，再一次站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来，不要怕举手，我也不是灵恩派，不要担心这些事情，来赞美我们的主，举起我手就说来，
神的道路高过我的路，神的意念
高过我的，
高过我的意念，
你的心里，
你的心里有蓝图，你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我前途，他的大地的根基
是你，
你让云彩空中气息，是你应许照顾赐福，你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把手放下来，在当中我想问哪些朋友，你的工作现在也碰到困难，举手，有没有现在你在失业当中，有，举起手来，我们来为你祷告。他的时候不错误，他的时候不错误，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同心为他们祷告。天父，你有我们生命的蓝图，我们敬拜你，你造一切，天地都是你的，我们生命已经交在你手里面，你的时间不错误，你有蓝图，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再一次交在你前面，在安静的时候，在没有办法往前进一步的时候，主，这不是尽头，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信靠你。在找工作方面，主，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家你需要，天父，我们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你开路，我们信靠你，我们赞美你，也带领我们下一步路。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同心，全体同心为他们祷告。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啊，耐心等待要欢呼。
请坐，我们就把一下时间，这几天晚上戴牧师跟我们分享欲罢不能，我们多一两分钟给他，那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戴牧师还有黄牧师，我们也特别谢谢黄牧师在旁边翻译，掌声要谢谢他辛辛苦苦在旁边当翻译，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张姐妹静怡，我特别她还在用母奶喂孩子，真是不简单，特别来带孩子在后面，感谢主，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每一次快到一个营会的结束，总是有许多的舍不得。
每一次到营会要结束的时候，都是有很多舍不舍得。
我想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珍惜啊，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忙碌的里头，有那么个几天啊，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地方，能够一起相聚，一起在神的面前。
啊，相信我哋都好珍惜喺忙碌嘅生活里边，我哋能够有几日嚟到一齐喺神里边嚟到一齐嚟到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地方
啊，因为我明天啊早上我们第二堂聚会还没有结束，我就得先离开。我想在这边也啊特别再次谢谢大会的同工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在这里有服侍
啊。因为我在听朝第二堂聚会未结束之前呢，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所以呢用这个机会来到多谢大会的同工，来到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在这里见证。
啊，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也特别
今次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
也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信息，
也都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信息。
这几天我们每一天晚上一起在思想在彼得生平当中的三个不，
来过这几天我们一起来到分享彼得生平里面的几个不。
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特别从马太福音的第16章一同来思想，当耶稣特别提到他要上十字架，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第一晚我们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特别提到当耶稣和他彼得他们提到要上十字架的事的时候，
彼得马上就提出了他的抗议，对主说万乎不可。
彼得马上提出他的抗议，对耶稣说万万不可。
我想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不单单是耶稣借着那样的一件事情让彼得让其他的门徒更认识他，
我相信耶稣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让彼得，也会让其他的门徒更认识他。
你会记得耶稣紧接着也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也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耶稣跟着就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
因此那一天晚上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在认识中来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在认识中来到跟随耶稣。
昨天晚上我们就翻到了约翰福音第13章，也是第二次彼得对主说不的时候。
昨晚我们就用约翰福音13章，也都是提到当耶稣讲这件事的时候，彼得第二次说不。
我们特别昨天晚上一同来思想在那边三个不同的洗脚以及洁净所带出来的含义。
我们一起来到思想三种不同的洗他所提出来的意义。
我想特别提醒着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特别提到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要过一个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想特别在这个时代要持守我们的圣洁是相当的不容易，
特别要在这个时代来持守我们的圣洁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记得96年我们搬去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96年我搬去香港的时候，
因为服侍的原因常常有机会进到中国大陆，
因为有服侍的原因时常有机会去到中国大陆。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我回来跟师母分享了以后，他说我要更迫切的每一次你去中国的时候为你祷告。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我回来跟师母分享的时候，他就提醒过每一次你进去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迫切的为你祷告。
我正好是从西安要飞到成都转机飞到昆明，
我正是从西安要飞去转机去成都，转机去昆明，
结果在成都飞机没有赶上，就需要在成都过夜
啊。结果呢是搏不到机，咁你就要在成都过一晚，
就在机场的这个旅馆过夜，
就在机场的旅馆过夜。
登机了以后他们把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就去到了我的房间
啊。登记了之后呢，他们给了锁匙我就入去房了
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只是在中国大 陆会发生的，所以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
我相信这件事不单单在中国大陆发生，不过是用这件事来讲。
但是我记得门一关的时候，
我记得门一闩埋，
电话就响了，
电话就响了，
先生要不要按摩？
先生要不要按摩啊？
我说不要，谢谢，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说不需要了，就挂起电话。
没有多久呢，电话又响了。
没几久呢，电话又响了。
另外一边又问我一次，先生要不要按摩？
另外一次又一次来问先生需不需要按摩啊？
连续发生了七次，
连续打了七次。
我也蛮佩服这一个女士。
我也都很佩服这位女士。
第七次跟她说不要以后，
第七次跟她讲话不要。
没有几分钟就有人叩门。
冇几分钟之后咧，就有人
敲门。我一打开门，
我一打开门，
我听得出那个小姐她的声音，她就站在我的门前。
我听到嗰位小姐，我听认得嗰位小姐嘅声音，就企喺我门口。
我不会忘记那一天她跟我讲的话。
我唔会忘记嗰一日。
她说：“先生，没有关系，不会有人知道。”
佢话：“先生，唔紧要噶，冇人知噶。”
后来想一想，我的头脑实在是转得不够快哈。
好了，我想想，我头脑真的转得不够快。
我非常的后悔，我应该跟他讲两句话。
我非常后悔，我没跟他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我应该就问他：难道你不是人，我不是人吗？
哇，第一句应该问他：难道你不是人，我不是人吗？
因为他对我说没有人会知道，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对待我的哈。
咁啊，如果他说我冇人会知道的，我不知道他对当我是乜嘢啦。
但是我想，我更加后悔。后悔没有讲第二句话，
但我更加后悔没讲第二句。
我应该对他说，不仅是人会知道，更重要是上帝会知道。
我应该同佢讲话，唔单止人会知道，神更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
呢不过一个例子。
但是我想给我很大的提醒，
但呢个俾我好大嘅提醒。
我想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
我哋需要更加谨慎。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圣洁的东西是一个儿戏，
我哋唔好以为圣洁呢件事系儿戏，
或者应该说最是一个儿戏吧，
或者最是儿戏。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可以玩一玩，但是不会被烧到。
我们以为会玩一玩，不会辣亲。
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能够控制得住，
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可以控制。
但是据我的了解，
但是据我的了解，
一般开始都认为自己能够控制，
一般开始都认为自己可以控制。
但是到最后面，不是你在控制，是那个在控制。
但是最后不是你在控制，而是
耶稣提醒着门徒，提醒着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耶稣提醒门徒，提醒着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昨天晚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想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强调着我们要在圣洁里面活出耶稣来。
在昨晚的经文里面也都特别强调要在我们的圣洁里面活出耶稣来，
要活出耶稣来，
要活出耶稣。
这几次回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这几次回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有机会在一些美国的教会去做一些的学习，
有次有机会在美国的教会做一些学习。
印象非常的深刻，去到了一个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不太用基督徒这一个词。
我有一次呢，就是去到一个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不是时常用基督徒这个词，
反倒他常常用 Jesus follower 这一个词，
他用耶稣的跟随者这个词。
我们非常的好奇，后来聚完会我们坐下来跟主任牧师有一些对话的时候，
后来我觉得奇怪了，就坐下跟主任牧师有个对话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不用基督徒，为什么你一直用 Jesus follower， 一个跟随耶稣者。
为什么你不用基督徒而用耶稣跟随者呢？
那天早晨牧师就这样回答我们，
那天牧师就这样回答
我们。我不晓得他的观点是不是代表着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回应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他的回答是不是代表很多人，但是很有意思。
他说其实今天在美国很多教会之外的人，他们听到基督徒这个词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反感。
他说今天在教会之外的人，很多人听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非常敏感，非常反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会反感呢？
为什么会反感呢？
这个牧师就跟我们说有两个原因。
牧师说有两个原因，
说美国的社会有很多人一听到基督徒就想到那里是一批自我为义的人。
因为呢有很多人呢想听到基督徒的时候呢，就认为那里是一班自以为义的人。
他说第二，
第二，
他说有很多人一听到基督徒，不仅是想到自我为义，也马上联想到假冒为善。
因为咧，佢好多人咧听到基督徒嘅时候咧，唔单止谂到自我为义，甚至谂埋咧系假冒为善。
当然，我们听了，我们非常非常的难过。
当然，我哋听到，我哋非常难过。
就是他们的这样的论断是不完成、完全正确。
因为佢哋咁嘅论断唔系完全正确。
我想还是有足够的空间，使得教会信徒应当有一些的反省，
但系亦都有足够嘅空间嚟到使基督徒、使教会有一啲反省。
为什么教会外的人一想到基督徒就马上想到自我为义、假冒为善？
点解人哋一听到基督徒嘅时候就会联想到假冒为善同埋自以为义呢？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耶稣来，
更求神帮助我哋能够更多嘅活出耶稣嚟，
在圣洁里面，
喺圣洁里边活出耶稣。
今天晚上要一起翻到第三处彼得对耶稣说不的地方。
今晚要我哋翻到第三处彼得对耶稣讲不嘅地方，
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在蒙恩中宣扬耶稣。
今日要同大家思想嘅系喺蒙恩中嚟到宣讲耶稣。
我们不单单是要跟随耶稣，
我哋唔单止要跟随耶稣，
我们不单单是要活出耶稣，
我哋唔单止要活出耶稣，
我们也在恩典的里面呢，我们要宣扬耶稣，
我哋要喺恩典里边嚟到宣扬耶稣。
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长，一共66节，我不打算今天晚上在这边全章来念，我单单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第17节到第20节。
我们将这张圣经很长，我们只是看第17至20节。
第17节到第20节。
第17节到第20节。
翻开圣经或者翻开你的 iPhone。
翻开圣经或者翻开打开你的 iPhone，
慢慢要习惯把这一句也加进去了，
慢慢将这句要加进去了。
顺便问一下 iPad 可不可以也有中文圣经啊？
iPad 有没有中文圣经？
所以若是你有 iPad 的话，也请你打开你的 iPad。
有 iPad 的话呢，都打开你的 iPad。
哎，真是好可怕，
好可怕。
我的孩子笑我，
我的仔女笑我，
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下一代啊，他们是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数码的 natives。
他说他们是数码的 native。
那他们说我们这一代哈，我今年51岁哈，他们说我们这一代呢是 digital immigrants。
他说我今年51岁的话，我们这一代是 digital immigrant。
后来我孩子笑我，他说 Daddy you are not a digital immigrant, you are a digital ignorant。
然后呢，他儿子就笑他，他说你不单止不是 digital immigrant， 你是 digital ignorant。
还好他脸上有笑容，所以我知道他在开玩笑。
当然他脸上有笑容，我知道他是开玩笑。
所以是圣经也好，是 iPhone 也好，是 iPad 也好，是 Blackberry 也好，我们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
好，我们翻开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第十章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格林纽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那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带领着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
带领着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
我们真是珍惜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能够不单单是与我们认识也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相处，
我们珍惜这一段与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相处。
主啊，我们更加的珍惜能够从你许许多多的仆人的分享里面，见证里面，主啊，我们的灵能够得到更新。
主，我们更珍惜是藉着你众多的仆人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见证里面啊，我们来都要得到造就。
主啊，但愿那更新的灵今天晚上仍然也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
但愿更新的灵在我们继续在我们当中在今晚来工作。
主，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磐石。
主，将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磐石。
主啊，求你挪去所有一切拦阻我们来顺服来回应你的阻碍。
主啊，求你挪去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阻碍。
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求你今天晚上就借着圣经你的话，主，你向我们再次说话。
求你藉着圣经你的话来到向我们说话，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若是你有机会看宣教历史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看宣教历史的话，
我想你也会发现在200多年的宣教历史当中，
你会发觉在200多年的宣教历史当中，
有几个事件可以说是成为时代在宣教里时代的一种扭转的事件。
啊，你会发觉咧，喺佢有几件咧系扭转宣教嘅事件。
有很多人说威廉克里在1793年所写的一本书，成为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在宣教上面的一个扭转的一个时刻。
啊，有人话咧喺啊威廉克里咧喺1739年所写嘅一本书系扭转当时代嘅宣教嘅一本书。
若是你读过他的传记，你会知道，其实当神呼召威廉克里要到印度宣教的时候，
啊，如果你有读过佢自传，你会睇见当神呼召威廉克里去到印度嘅时候，
他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佢遇到一定的困难，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甚至有一点偏激的异定论。
啊，因为呢，在当时的教会呢，有一些很强烈的甚至是偏激的异定论。
他们偏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他们偏到什么呢？
他们认为其实神会有他自己的方法来拯救在其他地方的人。
他们认为呢，神有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在其他地方的人。
而若是我们去跟一个神没有预定要得救的人传福音的话，我们就是违背着神的意思。
啊，如果我们去向一个神没预定要得到福音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违背神的意思。
因为神没有预定那个人信耶稣，你不应该跟他传福音。啊，
因为神没预定他们信耶稣，所以你不应该向他们传福音。
因此当威廉克里在装备自己要到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
因此当威廉克里要装备自己去印度传福音的时候，
还有一次在他所住的城市，他被邀请分享他的见证。
他有一次在他住的城市被邀请去分享他的见证。
当他分享完的时候，那一天的主席是那一个城市最年长的一位牧师。
啊，当他分享完之后呢，那个城市里面的最年长那位牧师，
他就对威廉克里讲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
他就向威廉克里讲了一句很尖锐的话。
他就对威廉克里这么说，
他对威廉克里这么说：
年轻人坐低，坐下来。
年轻人坐低。
年轻人坐下来。
年轻人坐低。
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
如果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
他有他自己的方法。
他有他自己的方法。
他不需要你。
他不需要你。
相当尖锐的一句话。
相当尖锐的一句话。
对着一个年轻22、23岁的威廉克里，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对住呢位22、23岁嘅威廉克里系一个好大嘅打击。
虽然他回家非常的灰心，
佢虽然佢翻屋企好灰心，
但是他下了决心，
但是他下定决心
要回到圣经里面，
翻到圣经里面，
再一次思想是不是神的的确确托付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外邦，
是不是神的的确确的托付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外邦。
从他的研究里面，
从那个研究里面，
他就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七八十页，
七八十页。
其实今天你可以到网上，你可以去下载他所写的这一本书。
今朝你今日可以去下载他所写的这本书。
他就描述着从圣经，从他自己的观点，神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清楚要求着我们呼吁着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他就从他的圣经，从圣经，从他的看法里面，他就清清楚楚地讲神要我们将福音传出来。
研究宣教历史的人就很清楚地指出，威廉克里出版这本书以后轰动了那个时候的教会。
研究宣教史的人就说，威廉克里出了这本书的时候轰动了整个宣教，
其实也扭转了那一个时代的教会，
也都扭转了那一个时代的教会。
从那个时候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宣教师就前往世界各个地方来传扬主耶稣基督。
然后从他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很多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到宣教。
其实在美国宣教史的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扭转的一个时刻，
在美国的宣教教史里面也都有一个类似的扭转时刻，
是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
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
我想穆迪这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非常的熟悉，
穆迪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
而穆迪在1880年代的时候呢，他很喜欢招聚一批大学生，在他自己所住的地方，在 Massachusetts， 在 Northfield 这一个地方，用暑期一个月的时间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那穆迪在1880年的时候，在他住的 Northfield Massachusetts 那个地方，是每年暑假有一个月招聚当时的大学生来到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
他邀请着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跟他有一个月的时间，请很多不同的讲员讲不同的信息。
他在一个月里面邀请这些大学生，请很多讲员来向他们讲不同的信息。
1886年大概有300多个大学生就招聚在 Northfield， 在 Mount Hermon 这一个地方。
在1886年的时候就有300几位学生聚集在 Northfield Mount Hermon
这个地方。在许多 不同的讲员里面这个穆迪就请了一个名字叫 Pearson， Arthur Pearson 的这一位牧师。
咁穆迪呢就请咗一位叫做 Arthur Pearson 呢位牧师。
中文是把它翻成毕业的毕，毕尔孙。
这个呢是将个中文呢将个翻译做毕业嗰个毕，毕尔孙。
我们聚会之前几个人在那边讨论这个毕业的毕在人的姓里面是念毕还是念皮。
我们呢在聚会之前呢有几个人呢讨论着毕业的毕呢在讲到人名的时候呢是读皮一定是读毕。
后来意见不太一样，所以我到今天还不太知道到底是念毕尔孙还是皮尔孙。
广东话呢就没问题的。
其实英文也没有问题。well， 是皮也好是币也好，总而言之穆迪就请了 Pearson 来跟他们分享。
穆迪请了毕尔逊来到向他们分享。
请 Pearson 分享 The Bible and Prophecy， 圣经与预言。
他们请他们分享圣经和预言。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7月16号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来找 Pearson。
在7月16号突然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找 Pearson。
就对他说，在我们这几百个人当中呢，有十多个人呢，其实已经把自己献身要做宣教师。
在这300多人里面有16个人呢，我们已经献身要做宣教师。
他说
这十多个人呢，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来为这个聚会来祷告。
他们十几个人呢，时常一起聚集来到为这个聚会来到祈祷。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大学生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主去做宣教士。
我们可以祈祷是有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将他们的生命奉献去做宣教。
因此他们就邀请 Pearson来与大家分享一个宣教的讯息。
于是他们邀请 Pearson 来到向他们分享一个宣教的讯息。
7月的16号晚上， Pearson 就分享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讯息。
7月16号晚上，毕尔逊就分享了一个很动人的
讯息。在这个讯息里面，他用了一句话来挑战着这些年轻人。
在那晚他用了一句话来到挑战那些年轻人。
他说 All should go and go to all， 所有的人都应当去，我们也应当去到所有的地方。
他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而且要去到所有的地方。
All should go go to all，
所有人都去到所有的地方。
虽然或许我们会认为那句话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可能认为这句话没什么特别，
但是我想圣灵就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圣灵就透过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震醒了在那个聚会里面许多的年轻人，
就震醒了当日聚会的很多年轻人。
后来当那个聚会那个月要结束的时候，
当那一个月要结束的时候，
有100个年轻人，
有100个年轻人
签名决志要成为宣教士，
签名决志要成为宣教士。
若是你去看宣教历史的话，
如果你去看宣教历史的话，
我想很多人的解释是，其实在那个聚会里面成为在宣教史里面，尤其大学生投入在宣教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扭转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他那一天就是一个大学生参加宣教里面的一个扭转的时候。
从这一百个志愿者的里头，
从这一百个志愿者里面，
就兴起了在那个时候的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其实兴起了当时的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不单单是影响了美国，
不单止影响美国，
若是我们去看中国教会历史的话，
如果我们看中国教会历史的话，
或许你听过丁立美这一个人，
或者你听过丁立美
这一个人，其实后来也在中国因着受到这个学生志愿运动的这个影响，他也在中国许多大学的当中呼吁中国的大学生出来奉献来服侍主。
他也都受着这个运动的影响，在中国呼吁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出来做宣教的工作，
一个扭转的一个时刻，
一个扭转的时刻。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个整个一个事件，也是一个在宣教学宣教工作上面的一个扭转的一个时刻。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也都在宣教里面的一个很关键性的扭转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读了四节，
我们只读了四节，
其实不是很理想，
其实不是很理想。
我们应该把整章来读，
我们应该整章读完。
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
但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而若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话，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
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28章，
我们从第
26章
看到第26章，
我们会发现其实路加记载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发觉路加记载了很多的事情。
若是我们稍微去整理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他花了相当的篇幅去描述。
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会发觉有一件事他用了很多篇幅来讲的。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思想的，
就是我们今晚思想的。
神呼吁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向哥利纽家里面的人来传福音。
神呼吁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屋企里面，向哥利纽传福音。
我们去看路加在这边所用的篇幅来描述这件事情，
我们看路加所用的篇幅来描述这件事。
不单单是第十章六十六节而已，
唔单止第十章六十六节，
若是我们翻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其实是这个整个一个记载的一个延续。
就是第十一章第一至到第十八节，就是这个故事的延续。
我们把六十六跟十八加在一起的话，
我们将四十八加十
八，六十六，
四十八加十六，
哎，对不起，对，四十八加，对不起，谢谢。不仅是做翻译，还帮助我，谢谢你啊！四十对，四十八节加这个十八节，六十六节
啊，总共六十六节，四十八加十六节，十八节，
一共有六十六节，
一共有六十六节。
在整个《使徒行传》，没有另外的一件事情是路加花了六十六节来描述的。
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另外一件事是路加用了六十六节来描述的。
因此，单单从他花的这个时间来描述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早期教会里面是一个转捩点。
因为他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转捩点，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一个解经的方法来一节一节的或者一段一段的来思想。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解经的方法一段一段一节一节来讲。
你会看到在这四十八节里面一共分了有四天的记载，
因为这四十八节里面有四日的记载，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天，
第一到第八节是第一日，
是上帝向哥尼流在异象里面说话，
上帝向哥尼流在异象里面讲话，
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
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主要是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第二日发生的事，
是上帝透过异象向彼得说话，
是上帝透过异象向彼得讲话。
若是你好奇彼得在这边的布是出现在哪里的话，
如果你奇怪彼得的笔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彼得的第三个布是出现在第十四节里面，
彼得的第三个笔是出现在第十四节，
耶稣让他看见在这一个这个白布条这个布大布的当中许多不洁净的一些动物，
神被彼得看见一个大白布里面很多不洁净的动物，
上帝就对他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
上帝话你彼得攞嚟劏咗嚟食。
十四节我们就读到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彼得话，主啊，这个唔得噶。
我们看到他不仅是讲了一次，
佢唔单止讲一次，
我们十分的相信，就在这个地方他讲了三次。
我相信喺呢个地方佢讲咗三次。
第二天的记载是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
第九节至到二十二节系第二日嘅记载。
第三天是二十三节，
第三日系二十三节。
然后从二十四节一直到第四十八节，也就是第四天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二十四至到四十八节就系第四日发生嘅事。
我常常把这四天把它称为是扭转宣教的四天。
我叫呢四日做扭转宣教。
我不知道这几天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扭转，
我不知道这几天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扭转，
我的祷告是这几天你我的生命都被扭转，
我的祷告是这几天 你我的生命都被扭转。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四天的里面，神透过几个不同的方法来扭转了整个早期教会对福音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我们看见神用不同的方法来扭转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对福音的一个看法。
我就愿意今天晚上从几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思想。
今天就从几个主题来跟大家思想。
我也相信其实是在这四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看见在四十八节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主题。
其实当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哥尼流还要听到福音呢？
我有一个是很大的困扰，就是为什么哥尼流还要听到福音呢？
为什么哥尼流需要听到福音呢？
为什么哥尼流需要听到福音？
其实我们在这边读到路加描述着哥尼流，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看见路加描写的哥尼流是一个好人，
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他不单止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还是一个敬虔的人。
我们看到路加他自己见证这件事情，
路加他自己见证这件事，
在第二节他怎么说？
第二节他点话？
他说哥尼流这一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
哥尼流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
不仅是他敬虔，他的全家都敬畏神。
不单止他自己敬虔，他全家都敬畏神。
他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
他也是时常祷告的人。
我们不但看到他的信仰不单单是对上，
他的信仰不单止是对上，
他的信仰也是横的，
他的信仰也是横的，
他活出他的信仰来，
他活出他的信仰来。
因为在那里路加就描述着他是一个多多周济百姓的人，
因为路加描写他是一个多多周济百姓的人。
他的信仰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
他的信仰不是只是挂在嘴上，
乃是他把他活出来，
而是他将他活出来。
不单单是路加见证着哥尼流这一个人，
不单止路加 见证着这个人，
连哥尼流下面服侍他的人也见证着哥尼流的确是一个敬虔敬诚的好人。
连哥尼流的下面服侍他的人也都见证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注意第二十二节怎么样描述着哥尼流，
二十二节怎样描写哥尼流呢？
因为记得哥尼流就派了几个人去找彼得，
哥尼流派了几个人去找彼得。
当他们遇见彼得的时候，二十二节我们就读到他们这样说，
当他见到彼得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讲，
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什么义人，
他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敬畏神的人，
并且也是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一个人，
是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路加对哥尼流的评估是如此，
不单止路加对他的评估是这样，
连他的下属也对他们的上属的评估是那么样的好，
连他的下属也都对他们的上司的评估都是这
样好的。我不晓得今天你对你的老板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你的老板有什么看法。
好像我们这几天常常谈到很不好的一些老板
我们这几天都讲到一些很不好的老板
啊。但是我想假如要有一个属下的人对他的上属对他的老板这样的一个称赞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啊。如果有一个下属能够对他的上司有这样的称赞的话，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连他的下面服侍他的人都对他有一个那么样正面的一个看法一个评估
啊。我们看见在他的下属服侍他的人都对他有一个这么正面的评估。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是神在哥尼流身上的肯定，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神在哥尼流身上的肯定。
不单单是路加说他好，
不单止路加说他好，
不单止他的下属说他好，
不单止他的下属说他好。
注意第四节，连上帝都怎么样来看哥尼流这一个人，
上帝都怎样来看哥尼流呢？
有一个天使就出现在伸出的时候，
在伸出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出现。
顺便提一下，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伸出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
到了哥尼流那个地方，他就对哥尼流这样说，
去到哥尼流的地方他对哥尼流说，
第四节他说你的祷告以及你的周祭已经达到了神面前以蒙纪念。
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已经去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不愿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周祭都达到神面前为他纪念？
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是不愿意自己的祷告自己的周祭达到神的面前蒙他纪念？
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所愿意的，
我相信是大家所愿意的。
我们在这边看见上帝也肯定了哥利纽这一个人。
我们看见上帝在这里也都肯定了哥利纽这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头呢，
在一个这样的描述里面，
当然我最早提到的问题是更加的困惑。
当然我初初提到的就是更加困惑了。
若是哥利纽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如果哥利纽是一个这样的人，
难道不够吗？
难道不够吗？
难道他还是需要别的东西吗？
他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
我想这段的经文所给我们的提醒，所给我们的教导，第一就是虽然哥利纽是如此，
所以我想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认识，就是虽然哥利纽这个人，
但是既然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就是提醒着我们，是的，哥利纽还缺乏一件事情。
这件事这样来到记载，这样发生，就要提醒我们，是哥利纽需要一点东西，
就是他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他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想我要很小心地讲下面的这一句话，
我要好小心地讲下边，
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误会我的意思，
因为我不要人有人误会我的意思。
至少我自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心得，
最少我自己个人在这段经文的心得，
我想我的结论是，就是敬畏 Theos， 敬畏 God， 敬畏上帝也不够。
我就是说，我们只是敬畏上帝都还不够，
人需要听到福音，
人需要听到福音，
人必须听到福音，
人必须听到福音。
我想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对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极大的一个提醒，
极大的一个提醒。
因为你会记得第一天晚上我就特别提到，我们这一个时代是一个反这种思想的一个时代。
第一晚我们提到的时候，这个时代是反这种思想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给我们的讯息就是，你只要信得深就好了。
这个时代的讯息是为你信得深就够了。
你只要信得虔诚就好了。
你信得虔诚就好了。
重点不是在于一个东西真不真，或者够不够。
重点不是一个嘢一样嘢真唔真或者够唔够，
你只要虔诚就可以了，
你虔诚就得了。
但是我怎么看圣经？
但我点样睇圣经？
都看不出虔诚是上帝设为标准的最后的标杆。
但我睇嚟睇去都睇唔到虔诚系上帝设立嘅最后嘅标杆。
若是你今天反对我讲的话，
如果你今日反对
我也对不起，因为其实这不是我的想法。
啊，因为对唔住，亦都唔系我嘅想法。
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
呢系圣经俾我哋嘅教导。
你这个哥利纽需要得听到福音。
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第二。
第二，
不单单是哥利纽需要得听福音，
不单止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也需要彼得去把福音传给哥利纽，
亦都需要彼得去将福音传给哥利纽，
需要彼得去，
需要彼得去。
其实我每一次读这一段经文，我心里面都有一个问号。
其实我每读到这个段经文，我都有一个问号。
那个天使已经在哥利纽的旁边。
天使已经在哥利纽旁边。
上帝啊，你实在是太麻烦了吧。
上帝你蛮麻烦的啊。
天使啊，台语说讲一句话就好了，讲一句话就好了，哥利纽就会信了。
啊，如果天使向哥利纽讲一句话，他就会信了。
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还要老这些人老半天走了一天的路去找这个不顺服的这个彼得，然后还把他拉回来，然后让他讲给哥利纽听呢？
然后呢，还要派人去行一日路，然后将这个不肯去的彼得拉过来，将福音讲给他听呢？
你让天使跟哥利纽讲，不是那个震撼力更大吗？
你让天使同他讲这个震撼力不是更大吗？
我请问你，一个人今天跟你传福音，跟天使跟你传福音，哪一个比较有力量？
请问你今天一个人，一个天使向你传福音，或者一个人向你传福音，
你会信哪一个？
你信哪一个？
啊，我们做一个调查，会信天使的举手。
我信天使的举手。
哇，这么多人啊。
这么多人啊。
那会信彼得的举手。
如果信彼得的呢？
哎呀，实在是，彼得好可怜哦。但是我跟你讲，我宁愿听彼得讲。
但我跟你讲，我宁愿听彼得讲。
因为若是今天我跟一个人说我听天使信耶稣的话，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话我听天使信耶稣的话，
有谁会相信啊？
边个会相信啊？
他头脑坏掉了，
你傻咗啦？
你啊，你一定是吃什么摇头丸了？
你食嗰啲摇头丸啦？
哎，很有意思哦，这个摇头丸英文是 ecstasy， 对不对？是不是？
有
哈？是不是 ecstasy？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称呼。这里的意象，我们在这里的意象，其实原文就是 ecstasy。
啊，这个原文的意象呢，就是 ecstasy。
对了，我想我们都会希望天使跟我们传福音、啊、
我们都希望天使向我们传福音。
那是不是在这边其实这个过程是上帝要彼得学一点功课，所以哥利纽对不起你倒霉
啊？是不是说神要彼得学一些功课，所以呢哥利纽你倒霉了？
当然彼得要学功课，
当然彼得要学功课，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上帝就选择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就在这件事上面上帝就要选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我常常觉得上帝啊，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上帝啊，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难道你就不能跟这个人传福音就了了吗？这样不是太容易吗？
你不可以就这样向这个人传福音，这样就定了吗？
没有答案，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
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选择着你我要去，
选择了你我要去。
不仅是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不单止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彼得你也需要去跟他传福音，
你也都需要去跟他传福音。
在这个去的里面呢，我觉得路加呢实在是非常的可爱，
在这个去这件事上路加实在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在彼得的去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两个很强烈的一个比较跟一个对比
我们在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第一个我发现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contrast， 就是彼得跟哥利纽的 contrast。
第一我看见一个很大的 contrast， 就是彼得和哥利纽
上帝跟哥利纽讲了几次，哥利纽就顺服了。
上帝向哥利纽讲了几多次，哥利纽就顺服呢？
至少在圣经里面，路加给我们的记载是，上帝跟哥利纽恭喜拜德贺啊，讲了一次就可以了。
起码在路加的记载里面，上帝向哥利纽讲一次话，
但是他却要跟这一个彼得，我把他称为老油条哈。他要跟彼得讲几次话？
但是他对彼得这个老油条要讲几多次话呢？
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吗？照理哥利纽是应该最难相信的一个人，
哥利纽一个最应该是一个难相信的人，
照得彼得是应该最愿意顺服的一个人，
彼得是应该最愿意顺服的一个人，
但是反倒是哥利纽是马上顺服，
反而哥利纽是马上顺服。
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哇，讲了一次也不够，第二次也不够，第三次他也勉为其难的就去了。
第三次呢，反而是这个跟随耶稣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好难勉强去了。
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多年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基督徒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常常我们的意识形态，
时常我们的意识形态，
使得我们听不太懂上帝在讲什么，
使我们听不明上帝讲什么。
我们常常认为上帝对不起你搞错了没搞错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那样做
我们常常会跟上帝说有没有搞错不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
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去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参加宣教年会
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的一个 华人教会来到参加宣道年会。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现在越来越怕参加宣教年会。
其实咧，唔瞒大家话咧，我而家咧好怕去参加宣道年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宣教的东西已经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还能够讲什么新的东西啊？
因为咧宣教嘅嘢咧讲得太多了，仲有咩新嘢可以讲呢？
常常越讲，我们的心越刚硬，因为听得越来越多，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咧听到咧听得越来越多咧，我哋心咧越来越硬。
我去到这个教会，正好是他们的40周年的拆船年会。
我去到呢个教会嘅时候，啱好佢哋40周年差传年会。
在聚会的开始，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从此以后后悔，后悔得很。
喺聚会之前，我做一件事，从此以后咧，我好后悔做咗。
我做了一个调查，
我做一个调查。
我说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已经参加了过去教会20届的拆船年会，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我话如果大家中间有参加咗20次拆船年会嘅、
好多的人，好多的人举手，
好多人举手。
我说30。
三十呢？
这个人数当然少了一大半。
人数少了一大半。
35更少。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到了40的时候。
去到40的时候。
坐在最后面有一个老弟兄，他站起来。
最后有一位老弟兄站上来。
然后我做了一件我后悔的事情。
然后我做了一件我后悔的事。
我没有指着他，但是我看着他讲了一句话。
我没有指着他，但是我看着他讲一句话。
请问你还在这边做什么？
我说请问你还在做什么？
那个教会没有请我回去讲过道。
教会不再请我回去讲道。
还好我聚完会赶快去找那个弟兄跟他道歉。
好在我聚会之后去向我位弟兄道歉。
因为其实我不是针对他。
因为我不是针对他。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越多，我们的心越麻木。
有时我们会听得越多，我们的心越麻木。
哥尼流一次就顺服了上帝。
哥尼流一次就顺服了上帝。
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是提出一些反驳的意见。
他一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反驳。
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件事情。
但是在经文里面有另外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事。
你记不记得彼得住在什么地方？
记不记得彼得住在什么地方啊？
住在哪里？
住在哪里啊？
在哪一个城市？
在哪一个城市啊？
约帕。
约帕。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哪里读到了约帕这一个地方？
我们在哪一圣经里面哪里读到约帕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不是在大先知，是在小先知。
不是大先知，是小先知。
是一个被我小时候是听是洄蚵吃掉的一个先知。
是我小个时候被鲸鱼吃吞了的一个先知。
后来才发现其实圣经不是说洄蚵，是说 big fish。
后来才发觉圣经呢不是讲鲸鱼，是讲大鱼。
那当然有可能因为洄蚵是 big fish， 所以的确被洄蚵吃掉。
鲸鱼呢也都是大鱼。
我常常觉得小的时候被主日学老师骗了。
我时常觉得呢小的时候呢被主日学老师呃了。
像我以前一直认为亚当夏娃是吃苹果。
所以呢我以为呢亚当夏娃呢一直是吃苹果。
后来我大了一岁我才翻才知道不是苹果。
后来呢我才知道呢不是苹果。
我从南洋的朋友跟我说，戴牧师啊，那一定是榴莲。
马来亚的人呢说一定是榴莲。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三个博士来见耶稣的。
我以前以为一直以为是三个博士来见耶稣。
大概也就是因为有黄金乳香墨药，所以正好三个礼物三个人，这不是恰恰好吗？但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不是说有三个博士，而有几个博士啊。
但圣经很明显的不是讲三个，而是有几个。
请问约帕，
约帕
是什么人？
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呢？
约拿。
约拿。
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实在是很幽默。
上帝实在很幽默。
因为我们知道约拿的故事，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约拿的故事。
上帝叫约拿起来。
上帝叫约拿去。
到尼尼微去跟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传福音。
去向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传福音。
是这样，约拿往东去。
约拿往东去。
结果约拿做了什么事情呢？
结果约拿怎样呢？
他不是往东去，他反倒是往西去。
他不是向东，他反而向西。
我相信这个其实在彼得的生平里面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我相信这个在彼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考验。
彼得住在约帕，
彼得住在约帕，
我相信他认识他知道旧约的先知，
我知道，我相信他知道旧约。
当上帝叫他起来跟他们同去的时候，
当上帝叫他们起来同他同去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彼得面对到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相信彼得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到底是要往东去还是要往西去，
我到底要向东去定是要向西去。
所以这个去的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也是对彼得而言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在这个去的过程里面，对彼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必须要去，
必须要去。
若是你去读戴德生的生平，
如果你读戴德生的生平，
你会读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戴德生刚刚去到上海不久。
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是戴德生去到上海没多久，
这个事情呢影响了戴德生的一生。
这件事影响了戴德生的一生。
他去到了上海，
他去到上海
学了一点的中文，他就开始在上海的郊区在传福音。
学了一些中文，咁他就开始在上海的郊区传福音。
有一次在传福音的当中呢，他认识了一个姓倪啊，就是倪柝声的那个倪
啊，
姓了这个倪先生
啊。有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位倪先生，
这个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
这个倪先生呢就听了戴德生的一些信息，
这个倪先生呢就听了戴德生的一些信息，
很感动，他就留下来想跟戴德生讲话，
好感动，他就留下想跟戴德生讲话。
后来他站在戴德生的旁边，他就问了戴德生一个问题。
后来他站在站在戴德生旁边，他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戴老师，
他说戴老师，
我不知道他是称呼戴先生戴老师戴牧师，总而言之就问了戴德生一个问题
啊。他问戴德生一个问题，
他说我想知道你在这边传的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你们已经有了多久。
我请问你，你要向我们传的这位耶稣在你的国家已经有了多久呢？
戴德生还来不及回答的时候，
戴德生还未曾来
得及回答的时候，这个倪先生就紧接着讲了另外的一段话。
倪先生跟着就讲了第二段话，
他说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生来寻找你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
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一生来到找你所传的这个真理。
他在佛教里面寻找，
他在佛教里面找，
他在儒教里面寻找，
他在儒教里面找，
他在道教里面寻找，
他在道教里面找，
但是他怎么找一辈子都没有找到，
但是他一世人都找不到。
他说不单单是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生来寻找，
不单止我的爸爸用了一生来找，
他说我的祖父也用了他的一生来寻找，
我的祖父也都用了一生来找，
但是他们都没有找着，
但他们都找不到。
他就问了戴德生，
他就问戴德生，
他说请问你们有这福音有多久，
请问你有了这个福音有了多久。
当然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到戴德生心里面的尴尬，
当然我们能够感觉到戴德生心里面的尴尬。
他就对倪先生说，
他对倪先生说，
他说其实这个福音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其实这个福音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倪先生就对戴德生这样说，
倪先生对戴德生这样说，
为什么你等了那么久才来，
等了这么久才来，
为什么
点解
你等了那么久，
你咁耐才来，先至嚟？
尼哥底母需要得听福音，
尼哥底母需要听到福音，
彼得也必须去传扬福音，
彼得亦都必须要去传福音。
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第三个主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有第三个主题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当我们看这整个经文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看整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发现神透过异象，
我们看见神透过异象，
不单单是对哥利纽来传达信息，
不单止对哥利纽来到传达信息，
其实他也对着彼得用异象向他说话，
其实亦都向着彼得用异象来同佢讲话。
其实我后来去看了整个使徒行传，
我后来再睇整本使徒行传，
我发现这个意象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发觉意象在使徒行传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Vision。
意象。
无论是单数或者复数，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8次。
无论是单数或者复数，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8次。
在这18次的里面呢，有12次之多呢是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18次里面有12次呢是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
特别若是我们回去看保罗的生平的话。
如果我们看保罗的生平的话。
我们会看到意象这一个工作在保罗的生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他的意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他的信主是从意象而来的。
他的信主是从意象而来。
他的信主在第9章描述着他看到了天上的一个意象。
他信主第9章描写到他看见天上的意象。
不单单是他信主是因着意象。
不单止他信主是因着意象。
他福音的工作也是意象。
他福音的工作也都是意象。
我们非常熟悉使徒行传第16章马其顿的呼声。
在使徒行传第16章马其顿的呼声，
保罗在一个意象里面看见一个年轻人对着他说，过来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
保罗在意象里面看见一个年轻人跟他说，过来帮助我们。
到了第18章，保罗在 哥林多的时候，
在18章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再一次透过意象来鼓舞保罗。
神再一次透过意象来鼓励保罗，
因为他发现在哥林多那个地方虽然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的拦阻。
因为他发觉虽然在哥林多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也都很多拦阻。
所以主在意象里面就让鼓励保罗，要他能够刚强壮胆，好好的传福音。
所以神在意象里面鼓励保罗要刚强壮胆，好好的传福音。
最后一次是在第26章，
最后一次在26章，
大概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大概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没有违背从上头而来的意象。
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其实我每次想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每次看到保罗讲这句话，
我就想到2005年，
我就想到2005年，
我去中国的新疆，
我去中国的新疆
去看望在新疆南边江南在喀什的一对夫妇。
在新疆南边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呢跟我们家有一点点的关系。
他这夫妇跟家里有一些关系。
先生名字叫赵麦家。
这个先生的名字叫赵麦家。
他的妻子叫何恩正。何恩正。任何何。任何恩正。他们在抗战的时候跟我祖父祖母一起在陕西，在这个西北圣经学院。
他们在抗战的时候跟我的祖父母在陕西西北圣经学院。
所以2005年的时候，我跟我的爸爸我们一起去南疆，12月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们。
所以呢，在12月的时候呢，我跟我爸爸呢一起去看他。
顺便在这边提，要去新疆绝对不要12月去。
对面提一提，去新疆呢不要12月去。
除非你是不怕冷。
除非你不怕冷。
南疆呢零下将近30度。
南疆呢有零下20-30度。
我们在那边短短的2天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短短的2天。
我顺便提一下这对夫妇他们的故事很特别。
我顺便提一提这对夫妇的故事很特别。
神在他们在西北圣经学院的时候就呼召他们做宣教士。
神在西北圣经学院的时候就呼召他们做宣教士。
后来他们就参加了一个团队叫骗传福音团。
后来他们参加一个团队叫做骗传福音团。
我们大概最近听到了很多所谓回耶路撒冷的这些讯息。
我们大家最近会听到一些很多说回归耶路撒冷的讯息。
其实现代的这个运动它的根就是在这个骗传福音团他们的见证榜样。
其实呢他们现在他的根呢就在骗传福音团 福音团这个组织里面，
也是另外一个团队叫西北灵工团，
也是有
一个赵西门啊，这两个团队他们的影响啊，使得今天有一个所谓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啊，也都是有一个西北灵工团，就是这两个团队呢是成为了今日的所谓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
啊。我们就去看望赵麦家跟何恩正，
我们去探望赵麦家和何恩正，
很感动，两天的时间，
好感动，两日的时间
他们在卡什那个地方呢已经服侍了有将近60年，
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服侍了
60年、其实有很多人都劝他们回内地
啊，好多人都劝他们回去内地，
因为在新疆真是南疆那个地方真是很辛苦，
因为在南疆那个地方实在很辛苦
一直到他们70多、80多岁他们还是持守在那边忠心的向本地的人传福音，
一路到70岁、80岁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忠心的留在那里向当地的人传福音。
那两天我就记得何恩正老姐妹她就引用了《使徒行传》第26章，
当日何恩正姊妹就是用《使徒行传》26章，
她说戴牧师，
她说戴牧师，
她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上头而来的意象，
我从来没有违背从上边来的意象，
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的祷告是主啊，帮助我能够，不知道可不可以活到80岁啊？
我的祷告是主啊，帮助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活到80岁。
无论我活到几岁，
无论我活到几岁，
套用王明道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套用王明道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不单单是让我有个好的开始，
不单只让我一个好的开始，
也让我有能够好的结束，
让我有一个好的结束。
今天有很多人有好的开始，
今天有好多人有好的开始，
但是可惜呢，有很多人没有好的结束，
有很多人没有好的结束，
有多少的人晚节不保，
有多少人晚节不保。
我没有违背从上头而来的意象，
我没有违背过从上头来的意象。
其实我这一次来心里面很感动，
其实我这次来心里面很感动，
其中有一个原因我想你们都不知道的，
有一个原因你们都不知道，
我想应该是差不多15、16年前，
我想应该是15、16年前，
这个聚会邀请了我爸爸来这边分享，
这个聚会邀请了我爸爸来这里分享，
我不晓得应该是只有来过一次，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只是来过一次，
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这边，你记得他
啊？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有几多人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记得他，
我不晓得是92年还是93年，反总而言之就是90年代初吧，
就是90年代初。
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已经搬到了香港，
当时他已经
搬到
了
香
港
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65岁了，
当时他已经65岁，
可以退休了吧，
可以退休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退而不休的人，
但我爸爸是退而不休的人。
我一直认为 My father will not rust out, he will burn out、哦、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要翻好，我的父亲不会朽坏，他会
烧尽，
他会烧尽、哎、好谢谢，
我爸爸不会老坏但是会烧尽
我的父亲不会朽坏，他会烧尽。
我爸爸不会老坏，但是他会烧尽。
65岁可以慢慢的安享晚年了。
65岁可以慢慢安享晚年了。
但是他那一次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
但是他当时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就给了他一个新的意象。
上帝给了一个新的意象，
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
开始一个新的工作。
这个新的工作是什么呢？
这个新的工作是什么呢？
上帝让我父亲看到一个意象。
上帝让我父亲看见一个意象。
让我让他看到，其实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动员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宣教的工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他会看见动员基督徒入面在他的职场里面去到宣教的场所里传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从那个时候他回到了香港。
从那个时候他回到香港。
他就开始动员基督徒。
他就开始动员基督徒，
特别是动员在华人教会的专业人士，
特别是动员在华人教会里面的专业人士。
他看到了有太多的例子是我们的专业跟福音是分开来的，
他看到太多的例子专业和福音是分开
的，有太多人的生活生命是生活在这种二分化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思想的里面，
有很多人是生活在这种二分化的错误思想里面。
同时也看到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师可以基督徒能够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做宣教传福音做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
他也都看见有很多基督徒能够用他们的专业能够在宣教的工厂来服侍的机会。
93年上帝就给了我父亲的一个意象，
93年上帝给了我父亲一个意象，
我们全家96年就搬到香港跟我父亲一起同工，
我们全家就96年搬到香港跟爸爸一起同工。
那一年上帝也给我类似的一个意象，
当年上帝也都给我一个类似的意象，
安排我去成都，
安排我去成都
去看望一个学校，
去看一间学校。
这个学校呢，名字叫卫生干部学院。
卫生干部学院。
我想国内的人一听就很这种学校的名字，我们都听了很耳熟哈。卫生干部学院，简称叫卫干院。
卫生干部。
他们。这个工作要我去那边跟校长谈话，
他要我去跟校长谈话，
要我去那边跟他们分享一个机会，
让我去那边跟他分享一个机会。
我们有海外的医生，
我们有海外的医生，
我们有海外的英文老师，
我们有海外的英文老师，
你们愿不愿意这些人来到你们的学校来帮助你们，
你愿不愿意这些人来到你们学校里面来到帮助他们。
我记得我去这个学校看望这个校长的时候，
我去探望这位校长的时候，
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坐下来，
我们坐下，
没有谈到几句话他就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没谈了几句他就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他说戴先生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戴先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带来的医生跟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你要派来的医生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我想哇，这个问题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我为什么你要问我这样的问题呢？
我说中国人不是，我心里面想中国人不是很婉转吗？你怎么讲
中国人
怎么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呢？
为什么会这么直接的
问题？你一点都不像中国人、啊、
你一点都不像中国人、
啊、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还要加一个都字，
都是要加个都字。
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突然我们人的头脑转得之快
人的头脑真
的，你知道我坐在那边，我坐在那边，我马上就想到几个东西。
我坐在那里，我马上
就想到
几样东西。
这个共产党一直说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我在这想到共产党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然后呢，这个宣教师呢，包括戴德生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宣教士包括戴德生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共产党的学校里面来跟他说，我们要把基督徒带到你的学校，
我要在一个共产党的学校里面说我要将基督徒带入你这里。
哎呀，我坐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又很担心等太久回答这个问题也不好
但是我又担心如果等太久回答这个问题也更不好。
你还在那边想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余的都是他大概不会讲这句话
你想什么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不是
我想那完了，反正就交给主了，我就回答他了。
我玩完了，
我就对他
交给主了，
我就对他说，
我对他说，
我说是的，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说是，我们都是基督徒。
你知道当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准备了。
我答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准备。
戴先生门在那边，不送了
戴先生门在那边，不送了。
Don't call us, we'll call you.
不要打电话来，我们会跟你讲。
我坐在那边等他的回答。
我坐在那里等他回答。
他的回答是我没有想到的回答。
他的回答是我没想过的。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怎么说？
他说好。
他说好。
他说我希望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是基督徒。
我话我希望你带嚟嘅带到我每一个医生每一个老师都系基督徒。
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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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
我心里面的祷告，
我心里边嘅祷告，
是神会给你给我生命的一个意象。
系神会俾你俾我一个生命里边嘅意象。
意象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意象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
可以从神的话语来，
可以从 ecstasy 里面来，
可以从 ecstasy 来。
我讲的 ecstasy 不是那个摇头丸的 ecstasy、
不是 摇头丸，
是圣经的 ecstasy，
是圣经的 ecstasy。
可以从环境，
可以从环境，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唯有意象，
唯有意象
才可能有方向，
甚至有方向。
你知道今天在美国的白人教会，
今天在美国的白人教会，
我读到了这个数字， 我很惊讶，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读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奇。
但是我想那个作者其实我是很信任他的，
但是这个作者是我很信任的。
美国的教会有 80% 的教会是没有意向的，
他说美国的教会里面有80%是没有异象的。
我觉得很荒谬、
我觉得很荒谬。
美国就是所有的这些 leadership 的东西都是从美国出来的、
所有这些从领袖有关的东西都是从美国出来的、
越讲 leadership 好像越 leaderless、越讲 leadership 好像越没有领导、
越讲领导就越没有领导。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80%的教会没有意向，
80%的教会没有意向。
What are we doing?
我们做什么？
Where are we going?
我们去哪里？
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
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就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没有方向就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不能把一些优先的东西把它排列出来，
我们将一些优先的排出来，
我们不能去评估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 不能够评估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也不能邀请人来跟我们一起同工，去哪里不知道，反正你就跟我同工了、
我们都不能够邀请人来跟我同工，去哪里、不知道，反正一起同工。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让我们的生命有意向，
让我们的生命有意向，
让我们的生命有使命，
让我们的生命有使命，
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
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
我想意向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
意象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一个这么强烈的。
尼哥底母需要听到福音，
哥尼流需要听到福音，
彼得需要去，
彼得需要去，
上帝赐下异象，
上帝赐下异象。
其实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彼得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个人。
我觉得彼得也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一个人，
倒不是从他三次跟主说不去效法他，
不是在他三次向主讲不来到效法。
我觉得我要效法彼得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要效法彼得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在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他就顺服了，
就是他未曾搞清楚之前他就顺服了，
他还没有搞清楚他就顺服，
他未曾搞清楚他就顺服，
他还在疑惑的时候，
他还在疑惑的时候。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四节的经文，
我没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刚才所读的四节经文。
第十七节，彼得心里面还正在猜疑的时候，
彼得心里面正在猜疑的时候。
其实这个字在在使徒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了四次，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四次。
每一次的出现呢，翻译和合本都翻得不一样，
每一次呢和合本都翻译都不同。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节把它翻译成犹疑不定，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节翻译成犹疑不定。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把它翻成惊讶猜疑，
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翻译成惊讶猜疑。
第十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把它翻成心里犯错，
使徒行传第五章。
犯难。对不起，
翻译成心里犯难。
而在这个地方呢，翻译成心里面正在猜疑。
在这里翻译成心里面正在猜疑。
我想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彼得心里面的挣扎是多么的大。
我们可以感觉到彼得的心里面的挣扎是几么大。
挣扎是多么的大。
他的挣扎几么大。
往下读第十九节。
十九节。
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
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
不单单是在思想的时候，到了第二十节，
不单止思想的时候，去到第二十节，
上帝对他说起来，
上帝对他说起来，
下去，
下去，
和他们同往，
同他们一起去，
不要什么，
不要什么，疑惑。
我感谢主，彼得虽然在不明白的里面，
我感谢主，彼得虽然在不明白里面，
甚至他还不完全的清楚，
甚至他不是完全清楚，
他就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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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顺服。
你知道这个猜疑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猜疑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就在大使命的托付之前，
就在大使命的托付之前，
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
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十六跟十七节。
但我们很少注意到十六、十七节。
门徒们到了上帝耶稣所约定他们的山上。
门徒去到耶稣约定他们去的山上。
看到了耶稣，
睇见耶稣，
马太就说他们敬拜他。
马太就话佢哋敬拜佢。
很有意思哦，马太福音开始也是敬拜耶稣，结束也是敬拜耶稣。
啊，好奇妙啊！马太福音开始嘅时候敬拜耶稣，结束嘅时候亦都系敬拜耶稣。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第十七节最后的一句话？
但系有冇留意十七节嘅最后嗰一句话？
然而还有人疑惑。
然而还有人疑惑。
你没有想过到底是谁？
到底是边个呢？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你们读圣经应该多问问题。
你读圣经应该多问问题。
读圣经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问问题。
读圣经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问问题。
我们学会问问题的话，圣经里面很多的亮光就会出来。
我们问问题的话，很多亮光就会走出来。
我就问我自己，到底是谁疑惑？
我就问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疑惑？
还好不是一个人疑惑，因为在那边是复数的，所以不止一个人。
好彩呢，不是一个人疑惑。
一个人的话呢，我猜一定是彼得。
如果一个人的话呢，肯定是彼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疑惑那个字在马太福音只出现两次。
因为疑惑那个字在马太福音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在第十四节，第十四章，当彼得走在水上的时候。
一次呢，就是当在十四章彼得走在水上的时候。
记不记得耶稣叫他来？彼得也有走在水上。
彼得也有走在水上。
耶稣走在水上，谢谢。哇，不仅是台上纠正，下面也纠正了。哇，不简单。哇，来你们这边讲到很有意思没关系，跟他很熟，所以我等一下自己私下算账。耶稣走在水面上，谢谢。
耶稣走在水面上。
后来彼得说：“主啊，是你的话，叫我跟你一起到你那里。”
彼得话：“如果是你的话，我……”
后来彼得就
去落去。
耶稣就说：“来。”
耶稣话：“来。”
后来彼得走在水面上。
彼得走在水面上。
后来看见四周是风浪，
看见四周是风浪，
他就开始沉下去。
他就开始沉下去。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耶稣把他拉了起来。
耶稣将他拉起来。
你这小信的人，
你这小信的人，
你为什么？疑惑，
你为乜嘢疑惑？
圣马太福音疑惑只出现那么两次。
马太福音疑惑只出现。
所以呢，我觉得二十八章一定是彼得。
所以二十八章嗰度一定系彼得。
但是呢，感谢主，不只是一个人，有好几个人疑惑。
感谢主，唔止系一个人。
起码有两个人疑惑。
起码有两个人。
无论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好，
无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你知道我的感触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的感触是什么呢？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因为耶稣把大使命给了一批不完全的人。
因为耶稣将大使命给了这一班不完全的人。
耶稣把去哥利纽的家给了一个不完全的人。
耶稣将去哥利纽的家给了一个不完全的人。
他没有等到彼得都搞懂了才让 让他去哥利纽的家。
他没有等到彼得搞清楚才去哥利纽。
更加的，我要这样说，
更加
是只有彼得到了哥利纽的家他才搞懂，
只是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他才搞清楚。
今天有很多人，
今天有很多人，
无论是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也好，
无论在宣教的工作也好，
就是在教会的服事也好，
就是在教会的服事也好，
哎呀，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我有好多好多不足的地方，
我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呢，当被邀请出来服事的时候，
所以当被邀请出来侍奉的时候，
总是听起来好像蛮谦卑的哈，
听起来好像很谦卑
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我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你 ready 的时候，
当你 ready 的时候，
上帝也 ready 的，
上帝也都 ready
啊，他的 ready 是把你带到天家了，
他的 ready 是将你带到天家，
因为你在地上的工作都做完了，你是完全的啦，
因为你在地上的工作都做完了，
那干嘛把你留在这个地方啊？你 you are ready
啊，你留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
那既然你 ready， 我也 ready 把你带回天家，
既然你 ready 的话，我也都 ready 带你上去。
我们是在不完全的里面我们才认识神，
我们在不完全里面我们才认识神，
我们是在不完全而服事的当中我们才有长进，
我们是在不完全的服事里面我们才有长进。
是彼得去到了哥利纽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是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
他才知道上帝的救恩不是只是给犹太人，
他就明白上帝的救恩不是只给犹太人，
乃是神的救恩是给万人，
乃是神的救恩是给万人。
在去的里面，
在去的里面，
彼得有长进，
彼得有长进，
有学习，
有学习，
有突破，
有突破，
成熟，
成熟。
我想这个也是我的见证，是很多人的见证。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的见证，也都很多人的见证。
要等我们 ready， 那个日子大概等不太到。
要等到我们 ready， 那个日子大概等不到。
就是等到了，上帝也 ready 了。
就算是等到了，上帝也都 ready。
我们是在顺服的里面。
我们在顺服里面。
我们才有长进。
我们先有长进。
我们才有长进。
我们先有长进。
啊，我的时间快要到了。
我时间快到了，
我可不可以把最后一点很快的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点好快的同大家分享。
不仅是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唔单止哥利纽需要听到福音，
不仅是彼得需要去，
唔单止彼得需要去，
不仅是上帝赐下异象，
唔单止上帝赐下异象，
彼得在顺服的里面学习，
彼得喺顺服里边学习。
其实当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想这一段经文在路加写使徒行传的这一块的里面，
我相信路加写使徒行传嘅呢一块里边。
我想他所要表达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他要表达的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记载着彼得早期的教会怎么跨越了一些拦阻，一些 obstacle。
就是彼得在早期的教会怎样跨越一些拦阻。
我想更直接的可以这样说，
更直接的可以说，
路加会用66节的篇幅来描述这件事情。
路加会用66节的经文来描述这件事。
只要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旨意不是要犹太人指向他们同族人传福音。
他是要指出犹太人以为要向他的同族人传福音，
乃是要犹太人也向异族传福音，
也要犹太人向异族人传福音，
也要向异族，
也都要向异族人传福音。
我想这个对我们华人教会而言是一个很及时的提醒，
对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即时的提醒。
因为我觉得尤其当我们看21世纪宣教挑战的时候，
特别我们看到21世纪宣教挑战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我说，戴牧师啊，21世纪是华人教会宣教的世纪。
有人同我讲话，戴牧师啊，二十一世纪是华人宣教的时期。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这件事。
有的人跟我说，他们会这样讲，主要的原因好像，宣教的这一个棒子就是一直从东往西这样转。
有人说原来宣教的棒呢，是一直由东向西来到这样。
17世纪、18世纪是在欧洲。
17、18世纪是欧洲。
19世纪是在英国。
19世纪是美国。
英国。20世纪在美国。
20世纪是美国。
然后20世纪尾的时候就放到了韩国人的手中。
20世纪末的时候就放在。
然后下面就是给中国人。
下面就全
中国。然后呢我一直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一路呢就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上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然后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我个人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我有很多的保留。
我个人对这样的看法有很大的保留。
我也为拉丁美洲的教会跟非洲的教会打抱不平。
我也都为拉丁美洲的教会和非洲的教会抱不平。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罗曼蒂克。
虽然听你上来很罗曼蒂克。
但是我觉得对不起美国的教会还有宣教的责任。
我但是对不住，美国的教会还有宣教的责任。
英国的教会还有宣教的责任。
英国的教会也有宣教的责任。
欧洲的教会还有宣教的责任。
欧洲的教会还有宣教的责任。
不是这个棒子交给我们华人，好了，洗手不干了。
不是说棒交给华人以后他们就洗手不干。
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戴牧师啊，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宣教的时候。
所以有人跟我说，戴牧师啊，21世纪就是中国人宣教的世纪。
我有保留。
我有保留。
为什么有保留呢？
为什么有保留？
我的保留很简单。
我的保留很简单。
我的保留是在于，若是我们华人教会，
如果是华人教会，
不更多投入在跨文化宣教的这一块里面的，
不更多投入去跨文化这一块里面，
若是我们的重点仍然是集中在我们的责任只是把福音传给我们骨肉之亲的话，
如果我们的福音的责任只是将它传给我们骨肉之亲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福音的棒子会从我们的手上转移到别人的手上，
福音的棒会从我们的手上转移到别人手上。
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节，若是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
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当然就是第一章第八节。
当然就是第一章第八节。
我个人认为使徒行传最重要的第二节，
使徒行传最重要的第二节，
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
第十一章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二十
节。19节描述了因斯提凡患难，因斯提凡寻到患难的门徒四散。
因斯提凡受难的时候门徒四散。
有人到了安提亚。
有人去到安提亚。
19节说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们说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让我们看第二十节。
但我们看到第二十节。
有一些从居比路以及古利奈的人。
有一些从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
他们来到了安提亚。
他们来到安提亚。
说什么？
讲什么？
说什么？
讲什么？
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
亦向希利尼人传福音。
你接不接受？我不在乎。
你接不接受？我不在乎。
我个人认为这是使徒行传，
这个是使徒行
传第二重要的经，
第二重要的，
其实也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总结，
其实也都是使徒行传的一个总结。
我们不单单彼得要关心着你自己的骨肉之亲，
彼得不单只要关心你的骨肉之亲，
我们也彼得我要你跨过文化，
彼得我也都要你跨过文化，
我要你跨过那一个门槛，
我要你跨过那个门槛，
我要你进入到一个非犹太人一个外邦人的家里，
我要进入你要你 我要你进入一个非犹太人外邦人的家庭里面。
对彼得而言，这个是他的障碍，是他要胜过的障碍。
对彼得来讲，这个是他要胜过的障碍。
这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门槛不一定是你我的障碍。
有可能这个门槛不是你我的障碍。
我不晓得今天是什么拦阻着你这个让你不愿意去顺服上帝。
我不知道什么拦阻你不愿意去顺服上帝。
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
但我心里面的祷告。
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彼得。
是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彼得。
我们能够跨过无论是什么样的门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能够跨过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无论任何一个门槛。
我们能够顺服上帝。
我们能够顺服上帝。
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
特别我们华人教会。
神很奇妙地把我们的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
神很奇妙地将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的各个国
家。哪里有中国人？
哪里有中国人？
哪里就有中国餐厅？
那里就有中国餐厅。
哪里有中国人？
那里有中国人。
差不多都有中国教会。
就差不多有中国教会。
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有多少个中国教会是向当地人好好的传福音的？
有几多中国教会是向当地人好好的传福音的？
假如突然这个华人教会不在这一个地方的话，
如果突然华人教会不在这个地方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周遭的社会呢？
会不会影响到周围的社会呢？
我担心这个回答其实是不会的。
我担心这个回答，
因为我们完全跟这个社会脱节了。
因为我们完全跟这个社会脱节。
当然有可能你说戴牧师啊，对啊，我不是讲英文的，要我用英文传福音是很困难啊。
啊，当然了，戴牧师，我不是讲英文的，我用英文来传福音很困难。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是谁传福音给犹太人？
是边一乜嘢人有传福音俾犹太人？
是四散的门徒。
是四散的门徒。
我想他们是第一代的犹太人。
我想他们是第一代的犹太人。
不会，他不太会讲希利尼话。
不是几识讲希利尼话。
是谁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
是乜嘢人亦都向外邦人传福音呢？
一般人的解释是在居比路以及古利奈的，不叫 ABC， 我不晓得叫什么。
是在居比路同埋古利奈的第二代。
Greek-born Jews。是那一些，也不是香蕉齁，就是第二代的人。
就是第二代的人。
他们不仅是会讲犹太话。
他们不单止会讲犹太话。
他们也会讲希利尼话，
他们也都会讲希利尼话。
所以是的，我们华人教会第一代有可能是的，神给我们的托付仍然是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
所以啊，没错，第一代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第一代的可能是向骨肉之亲来传福音。
但是第二代的使命在什么地方？
但是第二代的使命是什么地方？
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起来？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出来？
他们是能够讲希利尼话的人。
他们是能够讲希利尼话的人。
他们是能够讲英文的。
他们能够讲英文的。
我们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
我们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进入社会去影响社会。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二十一世纪是不是华人的世纪？
二十一世纪是不是华人的世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我打个问号。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我仲系打一个问号。
但是在问号里面，我的祷告。
但系喺问号里边，我嘅祷告。
是神帮助我们。
系神帮助我哋。
是神帮助我们。
系神帮助我哋。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个人的见证作为结束？
我用一个个人嘅见证嚟到作为结束。
1970年。
1970年。
这样问好像废话哦，你们能够说不吗？
咁样问即系好似废话，你
实在是就不要问这种问题。1970年。
1970年。
我们家从高雄搬到台北。
我们屋企从高雄搬到台北。
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在高雄圣光神学院在教书。
当时我父母在高雄的圣光神学院教书。
神给我父母亲也给很多在台湾的教会领袖一个意象，一个看见。
神给我的父母同埋喺台湾的教会领袖一个意象。
就是要在台湾设立一个神学院，是专门接收大学毕业生的神学院。
是要设立一间专门接收大学毕业生的神学院。
那个时候一般的神学院都 也有接受所谓的本科生，就是高中毕业了以后就可以去念神学。
啊，当时的神学院呢有所谓本科生，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是读神学的。
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以为做传道就是因为考不进大学，所以只好去做传道人。
所以呢有人呢就以为呢是读去做传道人呢是因为考不上大学。所以呢去读大
我想我父亲一直心里面的一个负担，
我父亲心里面有个负担，
就是要看到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出来服侍主，
就要看到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出来侍奉主。
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台北，
所以我们全家搬去台北，
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就开始，
中华福音神学院就开始了。
当然要开始一个新的学校相当的辛苦，
当然开始一个新的神学院好辛苦，
师资，
师资，
这个图书馆，
图书馆，
学生，
学生，
然后因为这一个工作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工作，
所以但
一个信心的工作，
一个工作是一个信心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父亲常常在外头跑，在传递华神的意象。
所以呢父亲呢时常在四处走去传递华神的意象，
在台湾也好，其实他来到了美国很多那个时候的查经班，
在台湾也好，也都来到很多美国的查经班。
那时候我念小学五年级，
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班，
我们搬到台北以后，我的父母亲就把我送到台北的一个学校叫复兴小学。
我去到台北的时候，爸爸将我送到一间复兴小学，
是老蒋夫人开始的一个学校，
是老蒋夫人开始的一间学校。
我们从高雄搬到台北，
我们从高雄搬到台北，
若是你台湾熟的话，知道南部的文化跟北部的文化很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台湾南部的文化和北部的文化很不同，
连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这种心态也很不一样，
连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心态都不同。
所以我在高雄在国民小学念书的时候呢，我都是不敢说跑前十名哈，但是也有前二十名。
我在高雄国民小学读书的时候呢，不敢讲我前十名，但前二十名了。
你说戴牧师，前十名讲，前三名讲一讲也罢了，你前二十名你在夸什么口啊？
前二十名你讲什么
我在夸口主要的原因，因为搬到了台北，我不是从前面算容易，是从后面算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呢，我搬到台北的时候呢，我是从后面数到他的。
也不需要算太多，就已经算到了我。
唔使算好，唔使计好多咧，就计到我。
其实我跟我班上另外一个同学，我们每一个学期呢，我们就在比烂。
我哋咧同另外一位同学咧，我哋就两个比咧边一个曳啲。
那因为五年级都是考阿摩一名的哈，所以呢就很稀奇，我前面还可以前二十名哈，所以我就以前二十名为骄傲。
所以我哋以前，所以咧喺嗰度咧，我以前二十名为骄傲。
我爸爸父母亲在忙碌。
爸爸。父母亲好忙碌。
我在学校虽然你说五年级懂什么，但是我也适应得很辛苦。
我虽然说五年班识乜嘢，但我适应得好辛苦。
加上那一年正好是台湾离开联合国的那一年。
加上当年呢是台湾离开联合国的那一年。
小孩子我想也都不太懂事哦。
小孩子也都不太懂事。
班上就是我一个美国人。
班上呢就是我一个美国人。
都是你们美国人害的，
都是你们美国人害的。
我说奇怪了，关我什么事情啊？
我关我什么事啊？
我五年级念完了以后，
我五年级的时候已经，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再回那个学校，
我不再回去那间学校。
但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但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没有事先跟我的父母亲讨论。
我冇事先同父母讨论。
所以六年级开始的时候，
所以六年班开始嘅时候，
我的父亲把我开车带到学校。
我爸爸同我开，将我开车送去学校。
我下车，
我落车，
我从学校的旁边就走出去。
我从学校旁边就走咗出去，
就跑到台北的新公园去玩。
就去到台北嘅新公园去玩。
后来才发现去新公园其实蛮危险的。
后来先至发觉新公园咧好危险噶。
但是感谢主，神在我的无知里面保守了我。
但系感谢神，神喺我嘅无知里边保守咗我。
逃学逃了三个礼拜。
逃学逃咗三个礼拜。
我的父母亲完全不知道。
我爸爸父母亲完全唔知道。
后来想一想，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了。
后来谂谂冇办法再咁样落去。
我就有一天的下午提早回家。
有一天下午提早回家，
我的父母亲当然很惊讶，你为什么回来了？
爸爸妈妈好惊奇，为什么你这么早回来？
我也实在是不会说谎，
我实在不懂讲大话，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跟他说，
我去学校，
我去学校，
同学不喜欢美国人，
同学不喜欢美国人，
就把教室的门锁起来不让我进去，
就是将屋企将教室的门锁起来不给我进去，
所以我只好回家，
所以我只好回家。
我不晓得我在想什么，我的父母亲一定会打电话到学校 What is going on?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爸爸一定会打电话去学校的。
当然他们就打了，
当然他们打电话，
发现不是小朋友把门锁了不让戴季中进去，
发现不是小朋友锁住门不让戴季中进去，
你的孩子三个礼拜还没出现过一次，
你的仔三个礼拜没出现过一次。
据我爸爸后来跟我讲的，那一天我是狠狠地被他打。
是据我爸爸讲，那天呢我被他打得很犀利。
我不记得我被他打。
我不记得我被他打。
但是你知道我记得什么？
但你知不知道我记得什么？
我记得我妈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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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妈妈哭。
这件事情我想你能够想象得到，居然可以在戴家发生。
你可以想象居然这样的事在大家发生，
这父母亲的脸不晓得往哪里摆，
父亲的面不知道摆去哪里，
对我们的家很大的震撼，
对我的家很大的，
我想从某一个角度也对我的父母亲是很大很大的打击，
对我父母亲也是很大的打击。
没有多久之后，我父亲就在一篇文章里面来描述这个过程，
没多久之后爸爸就在一篇文章里面描述这个过程。
写完了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想到底用什么标题放在这个文章上面。
写完之后，他就想到底用什么标题来到发表呢？
他就用了一句话。
他用了一句话，
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
来表达他的心声。
来表达他的心声。
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是什么呢？
中国人。
中国人。
您。在哪里？
你在哪里？
中国人。
中国人。
您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想用这个问题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
我想用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在宣教的工作上。
在宣教的工作上面。
我们中国的教会。
我们中国
的
教会。华人教会。
不能继续的缺席。
不能够继续的缺席。
求神帮助我，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手牵着手，
让我们能够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肩并着肩，
我们能够从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能够从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神的面前立志，
在神的面前立志，
是的主，
是的主，
人们需要听到福音，
人们需要听到福音，
我们需要去，
人哋人们需要主，
求主赐下异象，
求主赐下异象。
是的，我们不完全。
系嘅，我哋唔完全。
但是上帝就是愿意欢喜，主动的接纳我们不完全的人来完成他的托付。
但系上帝就系主动欢喜，愿意接纳我哋啲唔完全嘅人嚟到完成佢嘅事。
我们跨过一切的门槛，
我哋跨过一切嘅门槛，
来完成神在我们华人教会。在大使命上的托付，
为了完成神要我们华人教会在大使命上面的托付，
让我们能够在蒙恩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蒙恩里面，
我们能够宣扬耶稣，
我们能够宣扬耶稣。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谢谢你主，你给我这三天的晚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
我多谢你主，你俾我能够在过去三日里面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主啊，我们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主啊，我哋嘅时间好快过去。
人的声音也很快要止息。
人嘅声音好快亦要止息。
其实人的声音都会过去。
其实人嘅生命都会过去。
主啊，我们所巴不得的，
主啊，我哋所巴不得的，
我们所渴慕的，
我哋所渴慕的，
主啊，就是你 的声音能够继续的向我们说话，
就是你的声音继续的向我们说话。
主啊，能够透过这几天不同的信息，
主啊，能够透过这几日不同的信息，
你不单单是眺望着我们个人与你的关系，
你不单止眺望我们个人和你的关系，
也从我们被更新的里面，
亦从我们被更新里面，
主啊，你眺望我们的教会，
你眺望我们的教会。
主啊，今天晚上孩子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所属的教会祷告。
天父，今日孩子喺为在座弟兄姊妹所属嘅每一个教会嚟到，
求主你复兴我们的教会，
求你复兴我哋嘅教会，
求主你眺望我们的教会，
求你眺望我哋嘅教会。
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活泼而有力的教会。
主啊，帮助我哋嘅教会成为一个活泼有力嘅教会。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因着被眺望起来，主啊，我们能够更加的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也好。
我哋就喺呢个时代里面，我哋被眺望起嚟嘅时候，就喺我哋呢个时候，
我们能够在更远的地方，主啊，我们能够为主好好的做盐，好好的做光。
我哋能够喺远嘅地方，我哋能够好好嘅为主嚟到作盐作光。
求主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当中，
求主你动工喺我哋当中。
主啊，求主你先复兴戴季中，
主啊，求你先复兴戴季中。
主啊，你先复兴黄牧师，
你先。复兴王全道，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面能够更多的被主你所调啊，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能够更多的，
主啊，与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能够挪去那些拦阻我们跟随你的障碍，
主啊，挪去我们跟随你的障碍，
我们活出你的障碍，
我们活出你的障碍，
我们宣扬你的障碍，
我们宣扬你的障碍。
哦，主啊，让二十一世纪真的在你自己的祝福之下成为华人教会的一个世纪，
让二十一世纪成为在你的恩典里面华人的世纪。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因为我们有，
我们也只不过是蒙恩的人，
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人。
但是主啊，让这个世纪成为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世纪，
但主啊，求你使这个世纪成为华人教会的世纪，
使得我们不仅是能够继续蒙恩，
使我们不单止继续的蒙恩，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恩典与我们骨肉之亲分享，
我们将这个恩典与我们骨肉之亲分享，
更加的天父上帝，
更加的天父上帝，
你从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从居比路以及古利奈的人来，
你从我们当中来到兴起更多在居比路古利奈的人来，
他们也能够向非中国人传福音，
他们也都向非中国人来到传福音。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你怜悯，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只动工在华人教会，
求你动工在华人教会。
我们谢谢主，
我们多谢主。
主啊，
主啊，
纪念在座的每一位，
纪念在座的每一位。
主啊，今天晚上在整个信息的里面，
主啊，今晚在整个信息里面，
似乎你一直用一句话，主啊，你在我的心里面说话，
主啊，你用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来说话，
主啊，你不要我们过着一个 successful life， 一个成功的，
主啊，你
一个生活，
你不要我们过着一个成功的生活，
乃是你要我们过着一个significant 成器的生活，
你要我们过一个成器的生活，
让我们所追求的不是 success，
让我们追求的不是成功，
让我们所追求的是 significant，
让我们追求的是成器，
做一个不仅是被改变的人，
做一个不单止是被改变的人，
也能够更加的靠着你的力量，
也更加靠着你的力量，
做一个能够带出改变的人，
做一个能够带出改变的人。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上，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上帝。
如此的祷告，
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